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一次生两次熟，所以六月份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陌生，但今天就感觉更加的熟悉。那更加的熟悉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课题哦，可以讲比较深的生命课题。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关于饶恕。饶恕，所以牧师，我饶恕你刚才把我们讲成三地基督徒，三地学员，不是啊？我跟温牧师的感情非常非常好，所以才可以跟他这样子开玩笑哦。那一谈到饶恕呢，我就想到一件在2013年发生过的事情。2013年就是13年前发生的事情。这13年前呢，在淡比尼出了一场车祸，我不知道你们有记得吗？在那时候呢，有两个兄弟，他们骑脚车要回家，那在回家的路上呢，就跟一辆大卡车相撞了。那两个兄弟，一个13岁，一个7岁，在那时候呢，就当场就丧命了。有谁记得这个事件啊？非常非常震撼，对吗？那时候我记得我听到这样子的消息，我很伤心。我其实都不认识他们呢，我很伤心。我每一天都在看新闻的报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看到他的爸爸妈妈的伤心，我也非常非常的伤心。那在2019年哦，就是2013年发生的车祸，在2019年，他的父母就是叶先生还有叶太太就接受了媒体的访问。他接受了媒体的访问，那时候呢，叶太太就跟大家说，当这悲剧刚刚发生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满怀着怒气的。大家可以理解哦，那两个孩子在同一天就突然间就没有了，所以他的心里呢是满怀着怒气的。可是六年后，当他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呢，他说他对那个司机是饶恕的，他对那个司机是饶恕的。我给你念一念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就算我恨那个司机，也不能让我们两个儿子回来。我们相信司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也看到了我们的痛苦，他心里也一定很不好受，也很痛苦，所以我们选择饶恕。那在2019年，那我看到这个信息，这个报道的时候，那时候我心里在想说，我说哇，这叶先生和叶太太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平安，能够原谅，能够饶恕那个车祸的司机。那么多年了，我不时都会想起这个报告， 还有我会想起叶女士所说的，我选择饶恕。很多时候当我不想要饶恕冒犯我的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我说我她怎么能够做得到的呢？因为毕竟哦，饶恕不是容易的东西，对吗？这里有没有人说，哎，饶恕是很容易的，好像喝水一样，很简单的？没有人会这样子说，对吗？因为当别人得罪我们，或者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那种受伤的心情哦，那种伤害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那因为那伤害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要我们放下，要我们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很不容易。因此我有认识一些老人家，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到今天一谈起来还是要选择生气，还是要说，哇，你知道啊，那时候啊，你知道那个人对我说什么话吗？你不明白的，所以我到死我都要生他的气，就觉得这是我的权利。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子的人？有吗？真的吗？真的有人这样子的人吗？那你跟他说，哎，你要饶恕他，他不听的，因为他觉得生气是他的权利，因为 他被冒犯了，尽管对方可能都已经不在了，你还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且哦，很多时候呢，得罪我们、冒犯我们、让我们很伤心、流泪、痛心的，他们通常是亲人还是陌生人？通常是亲人，对吗？通常是你最挚爱的人，他们就伤害了你。那很多时候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这个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觉得没有被爱，可能有一些需要没有被满足，可能觉得父母偏爱哥哥，没有很偏爱我，可能觉得哎，为什么我的妹妹可以这样子做，为什么我是大姐我就要需要做那么多的其他的东西。或者你知道我们华人哦，华人很不爱夸奖小孩子，就在别人面前都会讲那个孩子多么不乖，那个孩子就是不用功啊等等的。尽管别人夸奖孩子，爸爸妈妈也会说没有啦，你不知道他有多坏。那一个小孩子他在那里听，诶，可能那小小的心灵就受到了创伤，就开始有一些自卑。所以长大的过程中就有那个很伤心的一个感觉，很不饶恕的一个感觉。后来我们成长了，我们从家庭走到外面，我们发现外面的世界更加的恐怖。那可能你认识的朋友你很相信他，可是一天他背叛了你的信任，他可能跟你借钱没有还，他可能在你背后说你的不是，你可能跟有一些人很倾诉的说你的一些秘密，结果呢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被冒犯。那我们被冒犯被伤害，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我们可以选择记仇，对吗？因为是你先做错的，你知道吗？是你先冒犯了我，所以我要记仇，所以我要对你不好。所以当别人提起你的时候，我就要跟你把那个账哦翻到2007年开始算，觉得这是我们的权利，我要选择记仇。但被冒犯、被受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记仇，把苦毒藏在我们的心里，把愤怒当作是我们的权利，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我们可以选择饶恕。那叶先生和叶太太，他其实可以选择生气下去的，对不对？因为两个孩子一天就没有了，他可以选择生气，但没有哎，他们选择了饶恕。那我觉得哦，为什么他们两夫妻能够选择饶恕呢？为什么他们能够选择饶恕呢？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认识了一个属灵的原则。那这属灵的原则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1节到第32节。我跟大家念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到32节，保罗是这样子说的。保罗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都当除掉。你知道我在念这节经文31节的时候，哦，苦毒、恼恨、恶毒、愤怒，当我在读这几个词汇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都已经很不舒服了，你知道吗？有谁喜欢心里哦都存有这些苦毒还有这些愤怒的？没有人喜欢，对吗？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但如果我们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哦，有些时候我们想起某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某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就有这些负面的情绪都涌起来了。但保罗的教导就是，这些负面的情绪、这些苦毒、愤怒、这些恼恨哦，这些都要从我们当中除去。那除去了，要用什么来代替呢？32节说，并要以 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保罗跟我们说，我们要彼此饶恕。跟我一起说，彼此饶恕。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饶恕我们的过犯。也因为神饶恕我们的过犯，保罗说，我们也要来彼此饶恕。那弟兄姐妹们，既然神哦，他要我们彼此饶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呢？你知道，当神跟我们说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会让我们能够做得到。阿们吗？阿们吗？你真的阿们吗？因为 当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哦，神不可能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可能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但我们借着神的力量，神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做得到。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要你相信，我要你相信，今天就是神要释放你的那一天。可能你的心里存有一些伤害，可能你对某一些人存有苦毒，可能你很多年了你都是无法释怀的事情，今天神他要来做那释放的工作。阿们。我非常非常期待神今天在我们当中所要行的事情，因为神的真理是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所以今天我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彼此饶恕呢？我要透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21-35节来回答这个问题。那第一哦，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彼此饶恕呢？第一，我们要认识到饶恕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饶恕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21-22节呢，这彼得我很喜欢彼得这个人物，他每次问的问题，他在耶稣面前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那彼得他到耶稣面前，他就问了耶稣，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有谁觉得七次很多？你们没有，你们觉得很多？保罗彼得也觉得很多，因为那时候犹太人的教导呢，是你只要饶恕三次，那就足够了。所以当彼得说，主啊，我要饶恕得罪我的人几次？七次可以吗？彼得，我觉得彼得觉得他已经非常慷慨了，他已经觉得啊，我很了不起了。你看耶稣教导是饶恕三次，我说七次，你觉得我棒不棒？他那时候可能想说，哇，耶稣会说，哇，彼得你好棒，给你100个赞，很好哦。可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子回答，耶稣的回答却是，彼得，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70个7次是几次？490次，你们的数学都比我好。我在念书的时候最讨厌数学啊，70个7次，490次。那耶稣彼得哦，他在问数字，可是耶稣哦却在处理他的心，因为耶稣用这个非常夸张的说法，他不是说你拿一个计算机或者拿一个簿子来计算，那你饶恕了一次，你就打一个勾，或者你写一个正哦，我们华人喜欢写一个正，写了五个正就写了一个正就是5次哦，你不是你饶恕了一次。然后78次打了78个勾，然后打了327个勾，450个勾，489个勾，最后一次看谁幸运让我饶恕，490就不用了，是这样子吗？不是的，耶稣不是说你拿一本簿子来打个勾，490次就算了。耶稣是说， 以一个夸张的方式来说，饶恕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们，我要跟你说，我们饶恕是一个过程。这里有谁尝试过饶恕一个让你很受伤的人？你尝试饶恕有吗？有吗？谢谢谢谢，有哦。这整个过程是瞬间就发生的吗？瞬间就发生的吗？有谁是瞬间就发生？我说今天我选择饶恕这个人，马上就完全没有情绪了，是一个过程对吗？是你今天我决定说我要饶恕这个冒犯我的人，他曾经对我说一些负面的话，他对我做一些不公平的东西，他没有尊重我，我要饶恕这个人。可能今天你说这句话，你明天想起他，那个愤怒又起来了，愤怒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说神，今天我又选择饶恕。第三天你想起了那个人，那个愤怒又起来，可是可能没有起得那么高，跟神说，神，我选择饶恕。第五十八天想到那个人，哎，你觉得那个愤怒的情绪好像没有那么高了，感谢主。但还有哎，继续跟神说，神，我要饶恕。这是耶稣给彼得的答案的这样子的意思，不是一次两次，不是数算的，是一种心态。是当你选择饶恕，你选择让饶恕成为你的生活方式，当你心里有苦毒，当你的心里有愤怒，因为你被别人伤害，你的一个选择可以是饶恕。那当我们每一次每一次感觉愤怒，感觉不公平，我们选择饶恕，那饶恕慢慢的就养成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彼此饶恕呢？第一，我们要认识到饶恕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第二，如果我们要做到彼此饶恕，我们要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他已经免去了我们无法偿还的债。神他已经免去了我们无法偿还的债。那耶稣说了七十个七之后呢，他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关于饶恕。那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呢，在这个比喻哦，有一个王，还有一个欠债的仆人。那这王就代表了神，而仆人就代表了我和代表了你。那耶稣是这样子说的，天国好像一个王，他要和他的仆人算账。算账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仆人来到王面前。那这个仆人哦，他欠了王一千万银子。你们知道一千万银子是多少吗？有谁喜欢看古代戏剧，他们拿银子，从一个袋子拿银子出来，对吧？一千万耶，这一千个万子，一千万个银子，我觉得应该是好像是一座山，可能跟五级八都小山丘一样大，我不知道多大，但它是一个天王数字来的。是这个仆人哦，学者说这个仆人如果他做一千辈子的工，他也没有办法偿还。其实哦，你和我就好像那个仆人一样，我们也得罪神对吗？我们也得罪神对吗？我们也欠神的债，而我们所欠神的债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偿还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债可以被免去。那因为这个仆人，他没有办法还他的债啊，所以这王他就说了，你没有办法还这个债吗？那我要把你，我要把你的妻子，我要把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还有你一切所拥有的，我要把它卖掉，那个钱就来还债。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仆人，你会怎么办？这个仆人呢，他就俯伏在王的面前，他对王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要还清。那说这句话是其实很好笑的， 因为一千个辈子都没有办法赚到的钱，他凭什么跟王说，哎，我接下来都要还清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因为他向神苦苦的哀求，那主那个王哦，二十七节这样子跟我们说，那王就动了慈心，就释放了他，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个王怎么样？动了慈心，就释放了他，并且免了他的债。一千万银子的债，自己没有办法偿还，王的一句话就一笔勾销了。弟兄姐妹们，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也让我们所欠神的债一笔勾销了。这就是神给你还有给我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他帮我们偿还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偿还的债。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彼此饶恕，我们要深深的知道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我们怎么样从神领受的饶恕，我们也要学会给出去。我们怎么样从神领受满满的饶恕，我们也要学会给出去。因为每一次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神他对我们都是动了什么慈心，非常怜悯。若神没有那慈心，没有怜悯，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带着那感恩的心，深深知道神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饶恕，对我们的赦免是如此的浩大。所以第三，如果我们要做出彼此饶恕，我们需要让神的怜悯来塑造我们成为怜悯的人。我们要让神的怜悯来塑造我们成为有怜悯的人。那第二十八节是这样子说的，我们还在马太福音哦。第二十八节他是这样子说的，那这个仆人哦，刚刚他欠了耶稣他欠了那个王一千万银子，对吗？一笔勾销了，对吗？他就从王面前他走出来了，他刚刚被免了他自己无法还的债哦。结果他一走出去，他就遇见了一个同伴。他遇到那个同伴呢，哎，那个同伴也欠了他钱。这同伴欠了他多少钱呢？这经文告诉我们说，这同伴欠了他十两银子。哎，我觉得十两银子，我的手虽然很少，但我觉得应该是我手应该可以抓到那十两银子吧。那十两银子在那个时候呢，大概是三个月到四个月的工资，那也算是蛮多的，对不对？你想象现在有一个人欠你三个月到四个月的你的工钱，其实算是蛮多的，对吗？所以这个仆人哦，当他看到他的同伴欠了他三四个月的工钱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了？他就掐着他的喉咙，哎，你会想象吗？掐他的喉咙，他说：“你把所欠的都还给我。”那他的同伴这时候怎么办？那这同伴他就伏伏在地，他就跟他说：“他就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哎，很熟悉，对吗？刚才那个仆人欠那个王一千万个银子，他也是跟那个王说，你宽容我吧，有一天我要还清。现在这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也同样说，你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可是圣经在三十节告诉我们，那仆人不肯，他不肯，他竟把他拉到监狱里，说你待在监狱里，直到你能够把那十个银子还给我。那这件事情发生了，周边的人看到了，他们就跑去告诉那个王，诶，说这个仆人因为人欠了他三四个月的工资哦，就把这个人丢到监狱里。当王听到，记得王代表神哦，当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对那个仆人说，他对那仆人说什么？他说，你这恶奴才， 你哀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你不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哇，这个画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我们看下一个 PPT， 我们看两个事件的一个对比哦。在你的左边是王和仆人，我们把它叫仆人甲。那在你的右边是仆人甲，还有他的同伴。你可以看到那个比较哦。仆人他欠了债，欠了10,000银子，同伴也欠了债，但很少对吗？是10两银子。那10两银子跟1,000万银子来比，这个差距真的是太大太大了。有一些学者说，这个差距哦，是十两银子呢是60万分之1，60万分之1那个仆人所欠王的。那我们再看下去哦，那仆人他就俯伏在王面前，他就求怜悯，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那同样的，那个同伴也跪在神的面前，也这样子的求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那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呢？刚刚我跟你们说，当王听到仆人这样子的哀求的时候呢，他就免了他的债，一笔勾销。那现在这个仆人哦，他刚刚被免了1,000万个银子的债嘞，他却不愿意免了他的同伴的债。仆人他领受了怜悯，他却不懂得怎么给予怜悯。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和我都是领受神怜悯的子民，我们都是领受了神饶恕的子民。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怜悯，我们也要同样的怜悯对方。很多时候你就在想说，我们要为什么要怜悯对方？其实是他先做错吧，是他先对我说不该说的话，是他先对我做不该做的东西，为什么要怜悯他？你有没有想想过，很多时候哦，伤害别的人，伤害别人的人，他们自己的心是曾经被别人伤害过的。哦，我重复，伤害别人的人，常常他们自己的心也被别人伤害过。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跟一些心灵很健康的人在一起，他们说的话会让你很舒服的，他们说的话不会伤到你的，有没有发现到？发现到吗？那我常常跟温牧师说话的时候，我每次跟他说话，尽管是几分钟吧，在走廊，我们在办公室走廊看到他说几句话过后，我离开的时候，我的心都是满满的，很舒服的。为什么？因为温牧师是一个很健康的人，身心灵很健康的人，因此他说出的话是造就劝勉安慰的话。但有一些人哦，你跟他说没有几句话过后哦，他就说了很多冒犯的东西，很多负面的话。你跟他聊多几句，你觉得你的喜乐全部被他吸干干。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知道哦。所以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他在伤害。当然有一些他们是存心不良，他就是要伤害你。但很多时候伤害我们的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说出伤害或者做出伤害别人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存有怜悯的心，他们更多的需要我们的爱。你想一想哦，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想一想，他们到底是不是非常需要你的爱，非常需要神的爱？ 所以我们透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节，我们学到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能够彼此饶恕，那第一我们要认识到饶恕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饶恕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在苦读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在愤怒里面，我们也可以选择饶恕，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每一次那个情绪涌上来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交托给你，神我要饶恕如同你饶恕我一样。那第二我们也要深深知道神他赦免了我们这么多，他赦免了我们这么多，我们也要同样的饶恕对方。那第三我们要让神的怜悯来塑造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成为有怜悯的人。好，那我们要到比喻的一个结尾了哦。这比喻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王那时候很生气，对吗？他说你领受了这么多的怜悯，你怎么不把怜悯也分出去呢？那时候王是很生气的。所以在比喻的结尾呢，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是这样子说的，那王他做了什么呢？那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赏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那三十五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待你们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他要我们成为那从心里饶恕的人。这是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句话我要解释哦，他耶稣不是在说你们要靠饶恕别人来赚取神的赦免，这不是的。神的赦免是来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那耶稣他所要表达的是，如果你真正明白神对你的怜悯，神对你的饶恕是多么的无止境，你也要同样的以怜悯的心饶恕其他的人。所以我们饶恕不是要换取神的赦免，我们饶恕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从神领受的赦免还有饶恕是多么的浩大。这时候你可能说了，神可以做得到，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是神啊。有没有人曾经有这样子的想法？没有吗？我有。说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人，因为我不是神。神也知道你不是神，我也知道你不是神，但我要认真的提醒我们每一个这个真理，就是当神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力量也会在当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做出讨神喜悦的事情。这里有谁说我想讨神喜悦，我的生命要讨神喜悦？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要讨神喜悦的时候，那我们应当就效法我们的神。神他要我们效法他，神要我们效法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的生命哦，要有耶稣的印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不单单是看到你这个人哦，他也要看到耶稣的样式。那叶先生、叶太太，他们是基督徒。叶太太现在她是传道人，你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两个孩子一天一个车祸没有了，但他们却在媒体的访问，就是跟大家说，说了就不能拿回了哦。跟大家说，我选择饶恕这司机。哎，你知道这是多么一个有力量的一个见证吗？他的生命有耶稣的印记。我期待我的生命也有耶稣的印记。我期待当人看到我的时候，他们 能够看到神的恩典，能够看到神的怜悯。神怎么怜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学会怎么怜悯其他的人。神如何饶恕我们，我们也要学会怎么样的饶恕他人。那我快要总结了，那饶恕到底是什么呢？饶恕到底是什么呢？饶恕就是我愿意把这件事情放下，我不要一直再提起了，我不要一直翻旧账了。在 PPT 上面很重要的说，我们不要一直在翻旧账了。有一个婆婆我认识，她80几岁了，她跟她的家婆很早过世。那家婆过世之后呢，丈夫的姐姐是她的嫂嫂嘛，对吗？啊，丈夫的姐姐是她的大姑啊，请原谅我的这个，这些都分不清楚。所以这个老婆婆80几岁了，因为家婆很早过世，所以大姑跟他们一起住。那她大姑对她很苛刻，这是她的观点了。大姑对她很苛刻，那就跟她对她有很大要求，就是说家婆过世了，大姑就等于那个小家婆。所以后来那姑姑过世，那姑姑帮忙照顾家里，因为姑姑单身，那姑姑帮忙照顾家里很多很多的功劳，但这老婆婆就觉得那个大姑对她很苛刻，所以30年40年50年都还拿起来讲。每次跟她谈话的时候，我说婆婆，你要学会饶恕，你不知道啊，那时候他是怎么样对我的。哇，那本账这样厚，他没有给我看啊，我是想象，他是讲不完的。从30、40、50年前的事情就一直在翻。饶恕是不要再翻旧账了，饶恕是当那个情绪涌起的时候，选择饶恕，选择交托给神。可能那个时候那姑姑真的是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可能对他很不尊重，可能对他很苛刻，可能对他很不礼貌，这些都是事实。伤痛也是很事实，很真实，眼泪也是很真实。但不要再让那个苦毒，那个愤怒来掌管我们的情绪，记得吗？保罗说愤怒、苦毒这些我们都要让他从我们的中间离开。那我要简单的说，饶恕不是什么，饶恕不等于什么。我觉得可能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饶恕，我们就是要忘记，我们饶恕就等于说，哎，你做的事是 OK 的，没问题的，所以我才会饶恕。我们可能觉得饶恕啊，就是取消所有的后果。哎，你欠我5000块啊，要不用还了，不用还。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是说饶恕啊，我们就马上能够恢复信任。你今天骗了我5000块，我马上信任你，我再拿多2000块给你。不是，饶恕不是这一些，饶恕也不是说你一定能够恢复原来的关系。这关系破裂了是需要慢慢的建立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你当你饶恕一个人，你就是任重他，你就是放纵他，就是说你可以继续你的行为。圣经也不是这样子的教导的。如果人得罪了你，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去跟那个人说你做错了，然后如果那个人悔改，我们也要来饶恕他。但圣经也有说，当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一个人他冒犯了我们，那时候呢，我们要选择饶恕。那跟对方没关系耶，我们那时候也要选择饶恕。那我在这里哦，都是讲到我们饶恕别人哦。我现在要换一个角度，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是需要别人饶恕你的？ 现在 就感觉更扎心了，刚才已经很痛苦了，想到那些伤害我们的，我现在就讲到我有没有伤害到别人，肯定有的，对吗？你知道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你知道神是怎么教导我们？他说如果你有一个礼物，你带那个礼物你要献给神，那你要带那个礼物献给神的时候，你记得你有冒犯过人，你要怎么办？你要对，你要去求饶恕，你要先去跟那个人和好，你才来把那个礼物献上。所以弟兄姐妹们，饶恕对神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 PPT， 最后的一个 PPT，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 PPT，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要回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你离开这里之前，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饶恕？不是因为你和我有多厉害，不是的。你和我今天我们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来饶恕，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我们。因此保罗这样子说，你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